弟兄姐妹们午安。感谢主，今天能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信主的见证。刚才我想就是牧师说的，大家会看到，本来我应该是在讲到之前就要做见证的，但是由于塞车，在塞车的时候，我当时就开始祷告。我觉得刚刚来到这里，我听到李牧师讲到就讲到祷告，那我就开始祷告。我说，我希望主，如果你能够听到我的声音，如果你愿意为我做你的见证，那么就请你动工，然后呢疏通这个交通，让我能够顺利到达。但是我一直打着，然后时间就过去了很长时间，但是一直那个路都在塞。我一个小时走了300米，那一天我非常的着急和焦躁。那时候我就不知道，有一种突然有一种迷茫，但是我就想，哎，我这个时候我一定要祷告，然后我就祷告，我说，那么希望我能够来到这里呢，不管是什么时候，你能够让我今天来这里做到见证。感谢主，我今天来到这里，能够最后还是能到达了，能做这个见证。我小的时候呢，是常常住在外婆的家，那么我的外婆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。那么外婆很爱我，那时候小的时候一直和外婆在一起，受她的影响，我也就常常会在初一啊十五的时候去庙里烧香拜佛，好像一直以来都是一种习惯。那么到了大理以后，工作了，在工作上有了一些商业方面的经历的时候，又会在初二十六的时候去拜财神爷。在我工作以后，那时候我在昆明的一个学院里面教工程材料，一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的一个希望工程的年度活动，那么走访了云南很多贫困的地方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就到了一个很贫穷的一个苗族村落，在那里呢，我看到了一座非常好的建筑，村里最好的也是村里唯一的一座砖房。我不知道大家能猜出那是一座什么建筑？教堂，是的，教堂。但是我真的很惊讶，很吃惊，因为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，你们没有看到他们是如何，他们那些房子都是那种土坯的房子，所以那座教堂就显得格外的辉煌，格外的壮观。然后那天好像刚好是一个星期日，那个教堂里面那些凳子都是那种矮矮的那种长条的马凳，凳子上坐满了那些贫穷的那些苗族村民，他们手里面都捧着一本圣经，而且很精美，不像我这本是黑色的外壳，他们那个还是彩色的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在那儿唱着那个赞美诗，那种神情是那样的虔诚，是那样的欢喜。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好奇怪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这些贫穷的人，在我的概念里面，可能他们应该去烧香拜佛，但是他们没有，但是他们却如此的喜乐欢喜。那时候我就，这一切呢，就让我感到了很大的冲击和震动。那么也这一幕有一直深深的烙在了我的心里，一直到现在我闭着眼睛我都能看到那个教堂里面的那些村民。那么那时候我就想，哎，这个圣经里面到底有什么，有什么能让他们这样欢喜？然后我就想，我应该回来看看圣经，去了解是什么东西能让他们这样。但是回到昆明以后，好像繁忙的工作又开始接踵而来，然后生活就变得好像总是在赶场忙来忙去，读圣经也就放到了一旁。在2002年的1月份，我先生来到了美国，那时候我已经有5个月生孕，然后我就一个人独自在家里面等待孩子的出生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开始看圣经。说得很奇妙，我们家有3本圣经，不同版本的，有一本全英文的，好像是什么时候我先生出国的时候带回来，还有一本是中英文对照的，是我的一个朋友从台湾带来送给我的，而且还是繁体字，所以现在我可以看繁体的圣经。然后另外还有本是简体字，然后我就开始念，就开始读圣经。那么这时候我觉得我给孩子胎教最多的内容可能都来自圣经，也许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我女儿在抓周的时候她抓到圣经，很奇妙。很多人都说，哟，这黑乎乎的，其他花花绿绿的东西她没抓，她却抓了这个黑乎乎的一本圣经。我想可能这就是神的安排。2002年的8月份呢，我带着仅3个月的女儿来到了美国。来到美国以后，我发现一切都变了，然后生活 好像病了很多，原来在国内舒适生活没有了。然后来到这里呢，就是我变成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，24小时照看孩子。那时候没有亲人，也没有朋友，而且我住的周围也没有什么中国人，然后除了那个先生和女儿以外什么都没有。然后我们家里面那会儿还连电脑都没有。有一段时间先生工作暂时很忙，然后他走出网络，我甚至连他的面都见不着。那么其实我先生就好像更可怜，到我们来之前他就车也没有，电话也没有，这一切呢跟我们在国内生活就完全都不一样了，就反差很大。所以那段时间呢，我们就心里面就变得有很多的抱怨，然后有很多的不安和烦躁。所以呢那段时间的家里面呢就常常会有一些火药味。感谢主，感谢主的情景和安排，我认识了谢人，谢人带我来到了教堂，然后同时呢借了很多的那个传道的录像带给我看，像严志明啊、郑伯利啊，就是传道录像带。然后呢又认识了那个孟荣，孟荣和王辉就经常星期日都带我到教会来参加主日崇拜。这时候呢慢慢的逐渐的我发现，我为什么那些苗族村民会这么喜乐，因为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，为了这个丰盛的生命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献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我开始认真的重新读圣经，因为以前在国内读圣经好像就像看一本小说，像看一本故事，然后重新开始思考那个圣经上的那句话。那我就看到雅各书第一章第二第三节写道，我的兄弟们，你们落在北方的思念中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。我感到神的呼召，我的他要唤醒我这个昏睡的人。那时候我就开始思考一些罪的问题，我开始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一些罪，那么开始知道明白一些人与生俱来的这个罪性，我们都是活在以自己为核心的自私心态的罪性里面。那么就好像上周日我记得张鹏林老师讲到一个，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一点思想是不敢拿出来与人分享的，就是不论什么人都会有那么一点不敢拿出来见光的东西。我想这个就是可能就是圣经上揭露的人人都是罪人的这种真实状况。那么传道书里第七章第二十节说到，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，连义人都没有不犯罪的，何况那些不是义人的人。我们的罪性呢就让我们变得如此的躁动不安，没有谦卑，没有退让，好像圣经上说的失意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。但是神却是那么的爱我们，他将他的独生子基督耶稣赐给我们，基督耶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我打开了我的心门，我要让基督进入我的心，我要让基督耶稣做我的心灵之主。6月10号呢我就给牧师打了电话，然后牧师在电话里面给我做了节制祷告。做祷告以后呢，我觉得我的心一下子安定了，我觉得心灵从此得到了平安。那么后来牧师和师母又到我们家带我学了那个属灵的四个定义，然后特别是又通过这段时间和孟荣一起共同来学习，那么让我进一步认识到如果没有上帝，我们都是一夜浮萍，不知道自己的归宿。感谢神，他充满了慈爱和怜悯，让我们借着基督耶稣走进永生。我终于找到了归宿，我信主了。我觉得信主真好，信主后我的思想和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我明白世上所有的人在基督十字架面前都是平等的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那么大的痛楚的时候，面对着那一大群受劫他的犹太人，他对父神祷告说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实际上耶稣怎么去饶恕别人，我们也应该怎么去宽恕别人，不要计较对方的过犯，体谅对方，互相尊重。箴言第3章第5到第6节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有又真又活全能全善的神同在，我不再为明天忧愁，平安喜乐之感就油然而生。信主呢，使我有了属灵的亮光，在思想上就逐渐摆脱了世俗的情欲，然后烦恼也就开始减少，喜乐平安日益增加。现在虽然我们在物质生活上还不如在中国的时候，但是呢，我们家里面已经不在那个封烟时期，而是会时时的感恩感谢主。本来今天我和我先生是一块来的，他一定要来听我这个见证，我觉得我很开心，因为我希望他也能够信主，但是因为我女儿在睡觉，他就没有走进来。我特别要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我觉得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丈夫，一个很好的女儿，一个很好的家。最后呢，我用圣经上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今天的见证，箴言第四章第二十二节说，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。感谢神，谢谢大家。